我想哈，昨天会跟大家有一些交流哈，分享，留的时间少了一点，所以大家还没好意思把自己的一些问题呀 大家一起分享。那今天如果你们有什么可以帮我打话啊啥的，我们有点问题可以问哈。因为我知道有一些教会的同工啊、弟兄姐妹啊，其实私下里还是有一些问题的哈，有一些挣扎可以说。那么就来我们也有一些交流，我想今天也可以带出来哈，我也会带出来，我们就一起可以大家一起来分享探讨。那昨天我们也就是关于教会的这个概念在理性上我们就不多讲哈，甚至圣经的教导，我相信我们当中很多都是同工长老长职在教会里服侍很久了，所以这些最起码的概念观念，教会的观念我们应该都是很清楚的，不需要我多讲哈。重要的是说我们在实际当中遇到的这些难处，我们怎么样一起来来度过就是来 handle 哈。我想那个时候我每次被聘到一个教会去很多教会说你到我们这来吧，到我们这来，老师跟我讲哈。我说为什么你们要我去呢？他说你来了才几分钟就把我们的问题看出来了我说这个不是本领其实你看别人看毛病特别容易因为人都是罪性的，看别人的毛病就是特别容易就抓来了一下就看到问题。我想最难的这么多年，我觉得是神对我最大的恩典，就是说这么多年来你看到问题以后怎么办这个是一个我想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高的一个灵里的技巧可以说在 ministry 当中，我想最重要的就是说你怎么来 handle 这些事情。我走过很多弯路矫枉过正的事情我都做了多少遍我自己都说人呢如果错一次that's acceptable 可以接纳如果同样的错犯两次那是 stupid 不能接受可是我回过头去看我自己同样的错也不知道做多少遍还在做我想怎么这么 stupid 我想就是说神就借着这些事情教我们功课让我们一次一次没有办法就学那个谦卑学那个顺服的功课。我想今天我们其实主要就放在说顺服与权柄因为昨天我们提到了我想昨天我们主要讲教会到一些问题是说很显明的那些罪要对付其实教会我们说昨天也讲了就不大好听教会像什么很形象像一堆粪一样的凑在一起这个臭味四溢，可是当那个粪沤好了以后散出去就可以怎么样祝福全地所以我想真的是很形象那说明说我们在聚在一起为什么臭味都四溢呢？是因为我们的罪都聚在一起的时候是要被神来对付的是要被沤的把那些不好的东西都给它怎么说都变成好的东西，就是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圣经讲得很好在基督里在基督里讲不在别的地方就凡事都是事就是在神里也没有什么不对的，没有什么不好的。你看的不好的事情只要你在神里面度过了就成为祝福成为祝福。刚才弟兄讲说我们基督徒在基督里面真的是蒙福，不是说只是蒙，就是说得了一些好处。我们看也有艰难我相信很多的艰难其实如果你在神里面你度过那些艰难最后都成为你人生特别大的一个祝福我自己是有这样子的经历的所以我觉得在教会当中服事当中遇到什么样的难处过去我很想绕开我看到一个很难缠的同工我就想说什么东西把他拍走就好了我说跟神是你急了说拆不走他你拆我走就是希望说我不要再见到他就好，或者说我不要跟他同工就好那个时候就是说绕开绕开。其实你发觉你今天绕开了他，明天给你一个更难缠的你不知道在你服事当中你要遇到什么样的事情所以我想神教会我们一个功课说其实你不必躲开其实神有怜悯有恩典，他如果说恩典够用那么在教会里他就把他的恩典显出来我想 教会里，特别是我们国内来的人啊，他这个对关于顺服啊，关于顺服，关于权柄啊，是一个很大的啊一个难处啊，一个很大难处。其实也不光是国内来的人啊，其实我牧养过一个教会是香港背景，就讲广东话的啊，是讲广东话的哈。哦，我后来发觉哈，哦，那个真的是在那个属灵里面有了那个灵里的骄傲的时候哈，哦，那个不顺服比那个不信的那种不顺服哈更厉害啊，更难对付，因为他不是说他有意要骄傲，他有意要怎么样？因为其实，在人的那个人性当中都有一些盲点啊，他是看不到的，他不觉得自己这个是傲，是骄傲啊，是一种属灵的骄傲哈。所以呢，有的时候在施工当中就会出现很多的啊问题啊。教会啊长到一个地步，长到一个阶段的时候哈，你会发觉哈很难讲说啊谁对谁错啊。教会有的时候哈，我经常听到很多弟兄姐妹来问我说，哎呀，我们教会真的是就为最近为了殿堂，哎呀吵得一塌糊涂哈，最后有的教会真的就因为殿堂就建散了。啊，就见了我在 Boston 有一个牧师啊，真的是我好朋友啊，也是宣道会的一个牧师，就是因为建堂，教会建散了，人也建散了啊，人也散了，他人就最后得了 cancer 啊，现在还在治疗当中啊，我们都在为他祷告。我看到他，我真的心里非常难过。很简单一点事情，为什么？因为那个颜色，那个地毯是个蓝的还是个红的？就这么简单一点事，谁都不让啊，谁都不让啊。有人就喜欢蓝的，有人就喜欢红的。What's the big deal 啊？好像听上去不是，哎呦，我还有属灵暴力在里面。哦，每个人都把圣经搬出来啊，这真的简直是不相上下哈、啊。在我们看来，可能是啊一个小事情啊，觉得很好笑这样的事情，其实不是，因为它牵扯到教会背后的长久以来的 history 当中的那些恩恩怨怨。最后这就成了一个爆发点，谁也不肯再让一步了啊！你说这有什么对和错？蓝的错还是对红的错？没有什么对错啊，哪一个更好都说不出来啊！所以在教会里哈、啊，就有一个啊，怎么样彼此接纳啊？那个彼此接纳也不是空的啊，那不是空的，它是要真的有一颗顺服的心啊，有颗顺服的心。我记得我们在这个女黑文牧会的时候哈、啊，那时候我们刚刚知道。就是国良他们教会来的哈，那个开元哈，开元弟兄，那时候他信主已经比我们不知道有多少啊，然后跟我们一起陪他。那么有一次教会就出了一件事情啊，就是啊有一个慕道的朋友在我们教会很久了，他也决志信主了，那他就没有来得及受洗啊。有一天呢，就跟朋友们出去就去啊玩的时候，就被火车撞死了啊，就很大的一个事故。在当地的那个本来华人就不多，然后又出了这么大一件事，当地的报纸都登了，所以呢就是很轰动那个事情。那当时呢就是学生会学生联谊会的家属都来就跟教会讲说要教会为他做这一次礼拜啊。可是那个时候真的就把牧者为难死了啊，因为他没有受洗啊，教会好像是真的是没有办法给他做这一次礼拜。可是那个时候哈，那个情形就是说没有办法，如果你不做的话，你真的没有见证啊，你不为他做追思礼拜，真的是没有见证在那个地方啊。那么那个时候我们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们就咨询了哈，身在西岸的很多牧者，我们都咨询了，都问啊，就是我们该怎么办啊。当时我记得很清楚啊，开元弟兄是坚决反对啊，绝对不可以给他做追思礼拜啊，在教会里啊，因为说他没有受洗。没有得救，就是不能做这次礼拜。那我们是说他已经就是说绝志了很久了，在教会里一直 faithfully 参加我们的聚会哈，所有的聚会都参加。可是哈，就是因为没有来得及受洗啊，那我们真的觉得就是没有办法说服开元弟兄，他又是信主那么久啊，又在我们教会那么重要的一个同工。那我们虽然是牧者，可是我们也是没有办法说就不断的做一个决定。那么那个时候我们就真的是没有办法，我们说我们祷告吧啊，他也会去祷告，我们也会去祷告，我们真的是一夜都不能睡觉，整夜整夜都不能睡觉。那个时候纽约的领事馆也跟我们来联络，安排整个的这个 帮你怎么样做哈。那我们就当时想说说服大家说，我们干脆不在教会做啊，我们到一个其他的地方哈，比如说学校啊，这一个地方哈去做啊。但是哈，那个时候教会在那个地方，我们是新建的教会哈，真的是确实它有一个象征的含义在里面哈，它要让人知道说这是一个属灵的家，他关爱所有的人哈，他要在这里为神做一个见证，而且要用那个第一次礼拜来为神做见证啊。那个时候真的会有很多会友就有这样的感动，都来跟我们谈。可另一方面呢，啊，这个开元弟兄那么重要的同工，还有另外一个姐妹，也是台湾来的一个在校园里服侍一个姐妹，也是坚决不同意的啊。那我们就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为难啊，非常的为难。那我们就都回去祷告了很久。啊，那有一天啊，刘牧师就去跟台元论坛啊，就说我们祷告了，也咨询了很多前辈的牧师，也跟宣道会的啊这些 leader 们啊，也都沟通过了，他们都同意，觉得教会可以为他做这次礼拜。我们里面有感动，说神鸟我们建这个这次礼拜为他做见证啊。那我们想说他一定有很多的理由来跟我们讲解圣经哈。结果没想到他说他也祷告了啊，他觉得也应该做啊，不是说他服了我们，他不是，他是觉得这件事情啊，如果神的心意显明了，他什么叫以神为大啊，以神为大已经不是一句空话了啊，如果说神有心意啊，神要用我们这个教会，甚至要用这件事情的话啊，他宁愿放弃他自己原来所坚持的那些东西，不容易啊，一个信主20多年的人，属灵的生命经历各个方面都比我们强的人，他居然能够接纳说，你如果认为这样子是神带领的话，那我就接纳，这叫以神为大啊。所以我们那时候觉得非常感谢神啊，就是说在彼此的配搭当中啊，同工之间的配搭当中啊，没有说哪一个真正就那么绝对的对或者绝对的错啊，甚至你做错的一个决定啊，如果我是认为哈，在很多时候如果你高的话，真正灵里高的话，高一层的话，你最后那个决定你不会坚持你自己那个对的决定，你甚至说 OK 尽管这个决定不太好你都能够接纳啊，只要你能够包容住那个不好的东西，你想想你多高啊，就不是说一个啊，这个明明那个东西是不好，我这个比他那个好啊，非得用他那一个啊，其实不是这样子哈。如果说你决定了哈，我们大家很坚持不下，然后其实你有一个更好的一个事情我们可以做，结果呢，哎，你发觉常常是教会真正属灵生命啊成熟的，他往往是放弃那一个他认为很好的东西，没有关系，不行的话就迁就这一个，不是迁就了啊，他是包容这一个啊，就是用这个方法，哪怕不太好啊。通过这样的事情怎么样，他是造就人啊，造就一些人起来。我相信哈，在圣经里保罗也讲了哈，凡事都要造就人啊，讲话也好，做事也好，最终要看那个啊，那个目的是什么。人说我今天教会是要荣耀我的名啊，所以呢他把权柄啊都给了教会啊，都给了教会了。所以教会呢，就现在哈，我是说现在哈，教会有一个趋向哈，就是把这个权柄啊就给误解啊，就误解了，要么就是啊，牧师一个人抓大权啊，就是这个 church the king 啊，有这样子的哈、啊，我知道，那是说有的时候，如果这个牧者真的是没有把握好神给的权柄的时候啊，就会 abuse 这个 authority 啊，我说的是 authority 不是 power 啊，因为这个权柄是神赐的，是神所赐的啊，不是人能给的啊。那么啊 ，power 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啊，抓权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啊。那么还有另一种呢，就是因为为了避免有这种状况，所以教会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啊，就把世界上的一些方法拿来了，所以就开始怎么样，在教会里讲民主啊。我记得我有一次啊，在教会里跟大家讲，我说教会不是讲民主的地方，谁说的？我说教会真的不是讲民主的地方，教会是讲神主的地方啊，真的是神主，不是民主啊。因为我说讲民主就跟世人一样了嘛，啊，就学世人的方法嘛。所以今天很多教会在聘牧的时候 啊，在聘牧的时候常常啊会怎么说啊，走一些偏路啊，就把那个牧师啊当做那个 CEO 给聘来了，所以那牧师什么都要管哈，既要管教会的所有的行政哈，还要关心所有的弟兄姐妹啊，还要讲道还不能出差错哈，所以我就说，哎呀，这个牧师真是当不得，所以我自己也常常感叹，我说你要知道哈，这个牧师真不是人干的事哈。然后他们说，是啊，真的，很多前辈的传道人跟我们讲说，牧师不是神人干的事情，是神干的啊，是神做的。没有神一步都做不下来，真的做不下来。所以我想哈，在教会里啊，这个权柄哈就不能够去误解它啊，误解说啊，这个是神赋予教会的权利，所以说是我们大家的权利，我们一起来啊，我们一起来。其实啊，神是要借着他的身体啊来成就很多的事情，但是神有一个心意，他把这个权柄啊赋给教会的时候啊，教会是有一个 leadership。那个牧者啊，是在灵里面来带领弟兄姐妹的。如果我们看出埃及记，我们看摩西，看这个圣经里的那些啊属灵领袖啊，他们的权柄啊，他们的权柄真的都是你会看清清楚楚是从神而来的。所以我想在分两方面讲啊，分两方面来谈。一方面从会众的角度讲啊，从啊，因为我说句实话，我最没资格来讲会众的这一块，因为我自己都没有好好的啊踏踏实实做过几天会众啊。所以我记得有一次教会的一个姐妹啊，很不客气跟我指出来说，你根本不懂我们会众的心理，你从来没做过会众所以她就说我从来不懂他们的心啊。我后来真的是哈，为他们站在他们的角度想的时候，我真的是觉得啊，我不懂他们啊，我不懂他们的心啊。因为我常常是站在我的角度来看啊，我是站在我的角度来看啊，一直看到你这一块。可是你转一个方位哈，你转一个位置，你就知道，如果你是会众，你会对牧者是什么样的一个期盼啊，那就不一样了啊，那就不一样了啊。所以我这样子两边看了以后哈，我想就要分两边讲啊。我今天就讲说啊，作为我们如果教会，我们现在都是教会的这些长职们哈 ，leader 哈。那么对会众怎么看，对牧者怎么看啊，夹在当中的真的是很重要的一个 bridge 啊。那么对会众呢，真的是他有一个功课要学啊，就是说顺服的功课。这个服就像刚才我用的开源的例子哈，不是说服这个人啊，我也知道说真的很痛苦有的时候啊，如果你觉得这个牧者很差劲啊，或者说这个教会的长职很差劲啊，你又要接纳他啊，是一个很痛苦的事情，真的是很痛苦啊。嗯，昨天甚至我记得有一些我们当中的哈、啊、一些姐妹跟我讲哈、啊、说，哎呀，你讲那个啊串教会哈、啊，到处讲那个串来串去教会串的，他说，哎呀，我觉得就像说我哈、啊，但是我们真的很痛苦，我找不到一个合适的教会就会很痛苦，我非常理解啊。我有个好朋友，真的，他到现在找不到一个适合他的教会啊，他到处去串，我经常说他。我说你甭管教会啊适不适合你，你待一阵子你再决定啊。他说你知道吗，我找就像找不到家一样，我特痛苦啊，我非常非常痛苦，我怎么不希望我有一个好的属灵的家呢啊。那么我就真的是我很理解，我不是说光批评就完了，我非常体会那种找不到家的那种感受啊。但是有一点啊，有一点，你经历这些痛苦的时候，你不要白经历啊，不要白经，要不然你白造那个罪啊！你一定说在这种痛苦当中哈、啊，等到真的是你找到一个合适的家，甚至你定住在一个地方，认定这就是神给你的家的时候哈、啊，你就好好珍惜啊！你在一个教会里的时候，你真正融入进去的时候，好好珍惜啊，好好珍惜你的家啊，而且好好珍惜你在这个家中当中的那个位分啊，那一份。所以会众呢，往往到了一个教会以后哈、啊，他有很多期盼。啊，他是有很多 expectation 的啊，他对这个属灵的领袖们啊，长职们、同工们是有一些期盼的，对牧者是有一些期盼的，但是他常常忘了啊，他常常忘了，这些都是跟他一样的人啊，不管他在什么样的属灵层次上，其实他都有人的局限啊，所以你把他啊当人看啊，当神看啊，拿神的要求来要求的时候哈、啊，你一定失望的啊。 所以我想呢哈，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弟兄姐妹哈，要学一个功课，到了教会里面啊，看周围的时候啊，你就看到自己的影子啊，就看自己的影子啊。因为大家看的时候哈，我发觉人常常是看周围的人的时候怎么看呢？是那个人真烦人啊，就是这个人怎么这个样子啊？哎呦，你看那个人一天到晚讲大道理啊，其实都是把人那个毛病一下全都找出来了。啊，然后自己是怎么样呢？从来没想过啊，所以我就后来哈，自己也发觉我也有这个毛病啊，我也有这个毛病。那我现在就是这样子，你到教会里你往周围看的时候，看你周围的时候，哎呦，我跟这个人挺像的啊。你看到不好的时候，你一定跟你自己比照一下啊，我可别成为这个样子，会不会有人也像我这样子啊？就给自己多一些提醒。你看到你不满意的时候。啊，你不满意一些现象，不满意的人的时候，你一定想说，是人都是这个状光景啊，只是说我别落到那个光景啊，我别落到那个地步啊，给自己多一分提醒，我想这样子就比较容易接纳别人啊，就比较容易接纳别人，而且啊，关键有一点啊，不是看在人的份上，看在谁的身上，看在上帝的份上啊，所以我想这个顺服的心就是从这来的。有的时候昨天也有一个老姐妹哈问我说教会里有一些怎么说，其实不是这个很少的教会有这样的，多数教会尤其是久了的教会都有这个问题。你不管教会讲到什么阶段啊，那个服侍的人就那几个，我说累死的累死，闲死的闲死，大家都这样讲哈，就是那个教会里哈，那个服侍的人总也不出来，好像经常不出来啊。其实这个我们可以一会儿再讲啊。但是哈，我就在讲说，弟兄姐妹呢啊，来到教会里的时候，他看到先看到的是人啊，看到的是人，他看不到神。然后他看到神的时候，拿神的要求就来要求这些人啊，然后他不要求自己啊，所以这个不顺服就出来了啊，不顺服就出来了。里面就想，你平时那个德行啊，就那个样子啊，你今天还跟我讲这种话。啊，他不是说这个话讲的有没有道理，讲的是不是神要他讲的话，而是说他看你平时的啊那些他不喜欢的东西，就把你全人就否定了，然后你讲什么就再也进不去了啊。这个是很自然的啊，这是很自然的啊。我没有说这个东西啊对或者错啊，这是一个很自然的现象啊。但另一方面学功课就是说，确实如果我们行的不好。啊，我们说话就没有力，就没有那个力度啊，就确实这是相互的这个东西啊。那么功课就两方面学了啊，作为受的这一方啊，你不要介意这个人怎么样，如果他讲的那个话啊，讲的那个道啊，今天像那个什么牧师啊，我先讲，唐牧师啊，我现在心情特别坏。唐牧师哈，今天早上讲就说哈，你不要看人讲什么哈，你要听的是那个道，你不要看那个人啊，你要听那个道啊，是那个真道，是神让你领受的啊。你看人，你真的很失望，但是如果你把道听进去了，你就受益啊。最终不是为了要我们受益吗？不是要我们的生命成长吗？啊，这个是神的心意啊，所以你一定要学会怎么样去领受啊。如果你老看人不满意，最后吃亏的是你自己啊。你看那个牧师怎么看都不顺眼啊，你怎么看都不顺眼，我真见过啊，真的见过啊。我不知道该怎么样讲，真的是求神怜悯啊，如果我说话太过分的话。确实有一些牧师啊，牧者啊，虽然在那个牧者的位置上啊，做事说话很有时候很不得体啊，很不得体，可能会给人哈 带来很多的伤害啊，甚至给他自己带来一些伤害。那其实我们心里哈就觉得很不服啊，就很不容易服啊。为什么？你讲的还真是一点都没有道理，而且实际情况怎么会你都不知道啊？有的时候你听会众经常有这样子的抱怨的啊，就是这样子。那我常常就想说，哎呦，我以后可别变成这个样子啊！直到有一天我真的发觉我就变成那个样子了，那我就觉得真的是很悲哀的事情，我就再也没有资格去说啊这些人。我就想说那些人。在我这种光景当中啊，就在我的这种用这个 abuse 的这个 authority 的这种情形当中的话，他们多痛苦啊，又不知道怎么样跟你沟通啊，又不能指责你 啊，你是神的仆人嘛，也不能说你。你想他们会多痛苦啊？那作为会众来说，他们心里是很苦的，啊，很苦的。所以我就想说这两方面的功课。作为会众，你要知道他是啊，不是说他是怎么样啊，谁差来的，谁派来的啊，也不是你雇来的啊，不是说我们教会这一群人哎雇他来啊，那你做的不好，我们就开掉你哈、啊，都不是这样子的啊，而是说。就看在神的份上啊，看在上帝的份上啊，那么知道说如果他是神差来的，就像哈啊，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啊，就一个很普通的例子哈、啊、通俗一点，我不知道合不合适哈、啊、因为我有一个特别好的朋友啊，我们俩好得不得了，然后你就把他介绍给我了啊，你介绍他给我了，然后呢我跟他相处的时候，我就觉得你怎么这么差劲呢啊，我就想说跟他说，你怎么给我弄这么差的人来，对不对？我们常常跟上帝就这样抱怨，上帝你怎么弄这么差的一个牧师到我们当中啊，其实就是这样子啊。然后呢我这个好朋友就来跟我讲啊，就说哎，其实他也啊不是那么差，他还有啊可造就啊，我放在他那就是有心意了哈、啊、你就多包容包容他吧啊，来劝我啊。其实你说我真的包容的时候，我是看在他的份上呢，还是看在他的份上，一定是看在我这个好朋友的份上。如果我们说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最知心的朋友，是我们的好朋友，如果主耶稣来劝我们说，哎，这个牧师是现在不太好，但他你们要包容他，将来他可以好，你说你包容包容他啊？所以我说一个好的教会哈、啊，可以造就出一个好的牧者啊，同样一个好的牧师可以带出一个好的教会啊。关键就是我们是不是彼此有那个谦卑的心啊，都顺服在神的那个权柄之下，我想这个是特别要紧。我自己的经历哈、啊、在这个宣道会的这十几年啊，那我就发觉哈、啊、这个多数讲广东话的这个背景的教会哈、啊、特别是那些老教会，那些老的基督徒啊，你看着好像他们就萌叉叉的哈，就是那种好像浑浑噩噩，天天在那里啊，牧师讲到就睡，然后平时也不说话，好像是什么都不明白。其实他们心里非常明白啊。我们在这个开同工会的时候哈，啊，你看嘛，我们国语堂的弟兄姐妹哈、啊，或者年轻一点的、啊，都很有激情哈、啊。哎呀，那个意见其实一个有一个哈、啊，一点事情争来争去的哈、啊，啊，那牧师说什么就非要对着来的哈、啊。那可是那个。啊，那些老的啊，老的弟兄姐妹们哈、啊，从来都是哪怕牧师错，他们都不吭声的啊。他说他们这些人真没原则啊，这牧师这怎么都这么差劲，他也不吭声啊，就特别生气啊。我说其实这些人啊是教会的基石，真的他们是教会的基石啊。把这些人一撤，你以为你那嚷嚷嚷嚷就能把教会嚷嚷起来，嚷嚷不起来啊，真的嚷嚷不起来，就是这些人啊，不说什么。啊，实实在在你看着好像也没做什么，其实他们就成为了教会的基石，就在那个地方啊，持守的啊。牧师的对与错，他们心里早就清楚，交给神去对付啊，交给神去对付，神总有对付他的那一天啊。哪怕他做了一个错的决定，最终那个结果他是要负的啊，那个 consequence 是他要担的啊，因为你是 leader 嘛啊，你既做这个决定，错就错了啊。我还记得我学第一次学陪人做错决定的这个功课哈，也是一个牧者带我啊。有一次教会啊，就是啊骗同书哈啊，教会有一群人骗他啊要做一个决定哈、啊，就蒙他，他自己不知道哈、啊，他就决定就把那个就签了那个条子哈、啊，我就特别的生气啊，我就说哎你怎么能这么就这么就答应了这个事情哈、啊？我说你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回事，他们在骗你知道吗？他说这是我做的决定，哈哈，他不光是牧师哈、啊，是我的主任牧师，又是我的丈夫哈、啊，几层头压力上我是没办法讲话哈、啊，因为气得我就到我们的门托呢哈，我们的第一个牧师呢去告他的状哈、啊，我说的明明知道他们是啊作假弄错了哈、啊，他不管他还给他们批了做这个事情啊，他们那时候做一种 CD 是盗版在那里做哈。啊那刘牧师当时就说，只要把福音传开就好了，所以让他们做啊。结果我就说，你可以做，神喜悦的事情你可以做，但要用神的方式做啊。所以我一直就劝他们，我不听，我就发脾气，发脾气也不听啊。他们就绕一个弯去找同叔哈、啊，就做。那我就很生气，我就到我们那个 啊，门头那里那个就是那牧师去告他状啊，让他去管他。结果你知道那牧师跟我讲了什么？他说：“哎，你是助理牧师啊，啊，你又是他太太，你得听他的。”我说：“哎呀，都被骗了，都错成那个样子，你也不管，你还要我听他的？”他就说：“你就尽你这一份，你不要管他啊，你不要管他。”然后呢，我就很不服气啊。我就说你们真是串通一气啊，我就很生气，就跟我们的这个温特讲了几句不客气的话，然后就笑啊，笑着可以跟我讲，他说的，你知道吗？我是有意让他错，让他被骗几次。啊，虽然他开玩笑，我说你真够坏的哈，我说你看你忍心让他被骗啊，我说我不忍心啊啊，他说的，你让他错几次，他不错，他怎么知道什么叫对？这句话帮了我啊，真的是，如果他不错几次，他永远觉得自己做的决定都是对的啊，一定让他错几次他就长记性了啊。那再说了啊，你管不了我也管不了啊，啊，咱们让神管了啊。所以真的是那一次啊，确实错得很惨啊，后面那个代价啊付的你都不要提了啊，我们也真的是走很大一段弯路。然后等到我真的知道这个是错的决定，我也决定说愿意啊跟他一起走的时候哈，就不一样了。当那个结果出来的时候啊，就你就不会有责备了，你不会说你看没有，我当时跟你说了吧，你不听吧。其实一点都不解决问题啊，一点都不解，也不造就人啊，而是说我根本开始就造错了，已经错了，那咱们就想办法怎么把这个东西挽回来啊，然后怎么用最大的力量说把这个损失放到最小啊。他就看到说哈，哦，如果说一个错误的决定，哪怕你顺服哈，你造就下一次就不会这样子，啊，下一次就没有，他就学了，就学一个功课啊，就是这样子。所以我相信教会也是这样子啊，在很多的可能那些磕磕绊绊当中啊，那些错误的决议当中哈，其实每一个人他最终都会学功课啊，都会学功课，所以我们就要给一个空间啊，给一个空间。而且最终就是说啊，你发觉你顺服在神的面前啊，你顺服在神的面前啊，你就做你这一份啊，我是会众我就做我会众这一份啊，你是同工你就做你同工这一份啊，你把你那个本分尽好的时候啊，哎，你愿意顺服啊，神做那个事情的时候啊，比你想的要好得多啊，比我们自己所期待的那个果效要好得多啊。所以呢啊，怎么说呢，我就说在教会你会发觉往往哈，那个纷争啊，有的时候想来想去都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啊，大不了的事情。那反过来哈，作为同工啊，作为牧者啊，作为 leader 啊，从 leader 的角度来说的话哈，你一定怎么样啊，学会一个啊，就是也要谦卑啊，这是我自己的一个很惨痛的一个经历过来的哈，我才这样讲哈。谦卑这个话讲起来真的容易，你做的时候很痛苦很痛苦，很多东西你是放不下来的啊，放不下来的。我刚才讲那个现象啊，累的累死啊，闲的闲死，其实也是有这个问题啊。我相信一方面哈，有些人弟兄姐妹们生命成长他还没到那个程度的时候哈，他很怕担一些责任，所以你 push 他太狠了以后，他哎呦呦他就吓跑了，他不愿意参与服事啊。所以呢怎么样呢，要按量给啊，就是说鼓励他们参与服事，而且还要带着他们参与服事，还要陪着他们参与服事啊。你要知道带一个人参与服事啊，带好几年的啊，他才有可能真的有那个投入啊，才真的有那种 ownership 啊，才能够真正的把教会当成他家，然后他就把全身心放在里面啊，参与服事啊，那是要有一个过程的啊。你不是说哎呀我看你不错就光是那个担子就搭给他，一下把他给压塌了，他就再也不愿意做了啊，是有这样的啊。而且最重要的一点，参与服事啊，它是一个 commitment 啊，它是一个承诺。所以哈，其实我们知道我们这个不管是国内来的人还有什么，不管我们什么背景哈，这个 commitment 啊是其实是很差的啊，就是这个承诺的这个概念呢、啊、是很差的啊。特别是年轻的时候啊，年轻人，我记得我们教会有一些老的弟兄姐妹啊，我在纽约的时候，那个罗牧师的教会，我们有一群老的那个弟兄姐妹啊，他们常常说这些年轻人，我们教会真是老的老，小的小 啊，老的都70多岁了啊，年轻的20-30岁啊，就没有中间。我跟同桌夹在中间，是我们是算中间的啊。所以呢，他们这些老的弟兄姐妹常常就是开玩笑骂那些年轻人说：“你们这些年轻人嘴上没毛，办事不牢啊！”什么意思？就是你没有这肯定的啊。说好的啊，这个到那里去接我们，我们这群老他说我们这群老家伙坐在那里傻等你们啊，说给我们车接。我等了一个半小时也不见您的您啊，害死我们了啊！他可以这样子抱怨哈，都没有关系，他们的关系已经很密切了，可以这样抱怨哈。其实你会想到说，这年轻人他就是这样啊，他一高兴的答应的事情，然后转脸他就忘了啊，就是这样子，他没有这个 commitment 啊。那么服事就不是那么回事啊。哎，我们都讲好的啊，讲好的不算少。在教会里发现最 frustrated 就是这个地方啊。讲好的一定不算数啊，他不操练到那个生命啊 commit 在那个地方的时候啊，你讲什么好都没有用啊，他忘了就是忘了，你能把他怎么样啊？他不来他就是不来，你能把他怎么样，对不对？你不像公司老板把你开了，超会你求他还不行呢，你还开了他更不行啊，你怎么办啊？没有办法，就包容他们啊，他不来没关系，不来就不来了，没有办法啊。那下次鼓励他啊，告诉他你知道吗，你没来我们等了你好久，哈哈，就是这样子啊。你知道吗，上次你没来本来排你领事的，结果那天我们都傻眼，哎呦领事的人没有来啊，没有关系，有人替你了啊。其实就是这样子啊，一次一次的提醒他，一次一次的带他啊，一次一次的包容他啊，他慢慢就知道说啊，他也应当是有一个责任的啊，他应当是要 take 那个 responsibility 啊。所以我想哈，这些东西都是在长久的教会生活当中磨出来的啊，是磨出来的啊。那么作为同工啊，有一点啊，就是我看到了哈啊，我不是说我们当中有这个问题啊，而是因为我都不知道你们哈，但我看到了很多的教会，我经历过几个教会哈，他们常常抱怨他们累死啊，是因为有一点不放手啊，不放手，要学会放手啊，要学会放。啊，哪怕就是说他做的不好啊，哪怕他就是做的这次做错了啊，你一定要陪着他，啊，一定要陪他。当你带一个人的时候啊，你就把这个事情不是交给他就完了啊，而是说陪着他一起告诉他啊，没关系，你做的很好啊，你做的不错呀啊。可能有些人来跟你抱怨说，你还是你教吧啊，教主日学还是你教吧，你别让他教，他讲的什么我都听不糊里糊涂的，我看他还没我清楚的，还是你来教吧啊。有的时候一些同工一听到这抱怨，这人是我带的，一害怕又拿回来了，又自己又交上了啊，实在没有办法交给他啊。其实这样子你就要知道哈，往往这个人呢，啊，就被伤害到啊。你拿回去的那个东西的需求，你给他的时候容易，你再拿回来就不容易啊，他会觉得I'm a failure 啊，我很失败啊！你看我试一下不行，他以后再也不碰，要好多年他才能从这个当中走出来啊！就鼓励他啊，也不用告诉他这些闲话啊，不用说啊他教的不好什么，没有，我觉得教的不错啊，你大概没听懂，哈哈，就鼓励啊，鼓励这个参与服事的啊弟兄姐妹，哪怕做的他不好，没有关系啊。过去我是一个很挑剔的人啊。什么事情做得不好，哎，行行，你别弄，你给我吧。啊，什么东西，其实这个节目单做的什么乱七八糟的，我就拿回来了。啊，我记得有一次我们教会有一个弟兄啊，很热心做节目单，做得很精心啊，所以他的精心就做得非常的热闹啊，上什么都有，人家把很多好东西，这个意思那个意思全都放在节目单上，我一看，我说。你到底要干什么哈，啊，我一看我还这么乱，让人看得像什么，我们这个教会成什么了啊。我们这个节目单，你不要小看这个节目单啊，我们是宣道会，你把那个宣道会标志一丁点点放在一边啊，我就火得不得了，我说你懂不懂什么宣道会，我就气了哈，啊，就跟他讲。讲了三次照样没有用啊，把这边去到脸，把那边去到脸，很多地方还是不满意啊。那么有一天啊，我趁他生病。我就自己做了，然后把那个节目单的封面就改了啊。你知道这个弟兄3年了啊，没有从这个阴影当中走出来，这是我的教训啊，很痛苦啊。我当初不觉得，我后来每次啊想到这件事，我心里很难过啊。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很简单的一件事情， 其实他做成那样和我中间有什么分别啊？别人都不觉得，就因为我不满意，因为我让大家知道宣道会是什么，我就非要按照我的意思去做这个节目单。结果呢，那个代价是什么？把玉弟兄伤了三年。你觉得值得吗？我就一直问自己，值得吗？真的不值得啊，真的不值得。所以在教会里我就发觉哈，那个事情啊，做不做都不重要啊，那个人最重要啊，那个人最重要，那个生命最重要。神也不在乎我们做不做成事，神在乎我们这些人啊能不能够成长啊，能不能够一同荣耀他。我想这个是啊神的心意。所以我想两边的功课啊，作为会众啊，他要学会说，你再不满意的牧者，你怎么想办法来接纳他啊？那么作为牧者啊，要学会一个功课，怎么样能够啊更谦卑，更放下自己啊，更放下自己。那我想哈 啊其实啊这里面有很多很多啊，很走过很多弯路，也有过不是弯路啊，神给我们的祝福啊，神给我们祝福，很痛苦啊，但真的是大的祝福啊。我记得那个时候哈啊，在这个新生命的教会啊，那个第一批啊，第一次我们教会哈、啊、来人很多的时候哈、啊，那带了很多的，其实我们说这些咖啡就带来了哈、啊，那些垃圾都带进来了哈、啊，抽烟的、喝酒的、赌博的啊，什么都有哈、啊。那个时候要对付罪啊，我们就开始了啊。尤其是那个时候教会啊，就是到了一个地步哈、啊，就做生意啊。大都会的教会可能比较这个现象比较明显啊，比较明显一点。在教会里做生意，他说我们教会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做传销啊，传，大家打得一塌糊涂，因为都被骗嘛啊。那个最开始做的当然做得好了，到后面的没有一个不赔进去的啊，谁赔了谁高兴啊啊，然后还基督徒呢啊，他还同工呢啊，骗我什么的，骗了他生气，他找谁？他找牧师来嘛。所以我一天到晚就听着怎么又被骗了，那告你别传销嘛啊，告你不要弄嘛啊，你非不听啊，你说这些都没有用的啊。我跟你说，真的是我最后就盯住那个专门传销的那些人哈、啊、我盯都盯不住他啊，他只要教会来一个新人，来一个新人，我就那个眼珠已经不是眼睛了，成前眼了、啊啊，保证这个新人在出门前已经给他开支票了，没有一次落过。我就气得我简直跟都跟不住啊，跟都跟不住，知道这种地步哈、啊。那我那个时候真的是火，真的是火。所以我就说了，神说了，我的殿是万人祷告的殿，你把它变成贼窝了啊！然后他们就说我妈他们是贼哈、啊，我说你以为你是谁呀、啊？我就真的是气啊，特别的生气哈。啊，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规定啊，说教会不可以传销啊，这一下子就等于是一个定时炸弹就爆开了啊。尤其是我们有一个大环境不太好啊，有些教会呢传道人带着传销，所以弄得我们就很惨啊。凭什么他们那个教会就可以传销，我们就不可以？我说他们家那饭好吃，你去吃他们家的饭，咱们家今天只有窝头吃，你就只能吃这个饭啊。所以那时候我也很气也很硬啊，所以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啊，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就非常啊很硬的、很严厉的啊，就是说不可以做的事，不可以说不可以就不可以啊。所以那些真正有一些人还陷在当中啊，就掉在当中的那些人，好不容易看见希望可以赚钱了，然后你不让他做了，他就很为难。他唯一的选择是什么？我离开教会，因为教会不让做嘛，那我就没办法，怎么办？我就离开教会。所以那一次哈、啊，教会走了。差不多一半多的人就都走了啊，很痛苦啊。不是说我不难过，我也难过啊，那个是必付的代价啊。不是说我会怕，但我真的是很难过啊。然后那些人走了以后，留下来的一些同工啊，留下来的一些会众心里就很慌啊，对牧者就有一些埋怨啊，就说你看都是你吧，这么一折腾，本来好好的啊，咱传销虽然是不好，但是你这一骂都走了，这下更好了，连人都没了啊。那我说没关系，我们从头来嘛啊，就是这样。那时候是背负罪啊。那么第二次啊，又有一个风波啊，就是属于权柄的问题了啊。昨天刘牧师在那讲到，你们都听了哈、啊、基本功，讲这个奉献啊。 其实他讲基本功讲了一年啊，就是说一年嘛有四个季度啊，所以呢我就讲啊，一个季度讲祷告，一个季度讲读经，一个季度啊讲这个聚会，一个季度讲奉献啊，就觉得讲奉献那个季度怎么也熬不过去啊，怎么讲起来没完没了的哈、啊，这个礼拜讲，下礼拜还讲，下礼拜还讲，哇，一讲讲三个月，真受不了哈、啊。那我记得当初也有弟兄姐妹说啊，也有真的是讲哈、啊，说我没见过一个这么爱钱的牧师，啊、除了钱那个没一个可讲了、啊。所以那时候我们也觉得很委屈哈、啊，这是我要讲钱嘛，这谁要我讲我没有办法，我都平均分了，那讲别的时候你都没事，怎么讲到这地方你就非得觉得我爱讲哈、啊？时间都是平均的哈、啊。那我想这其实是我们里面的状况啊，你越怕什么？这个东西来的时候你觉得特受不了啊，你就很怕了啊。所以那个时候哈、啊、就是说大家都面临一个属灵挑战啊，其实不是说他不愿意做十一奉献，而是他还没到那个程度啊，你太重了他承受不了的时候他就要抗拒了啊，他就要折腾啊，就开始闹事情了。那那个时候我记得我们教会出了一件事情，就是他们就做了一个财务的规定啊，不管教会买什么东西哈，要经过什么什么批准，还要经过什么这个什么牧师的签字哈，反正都是他们定下来，同工会定下来的。所以呢，就有一次就是说，我是负责行政这一块的，所以呢，不管买什么，他们谁买什么，在预算之内，我要签字，他们才可以去。没有我的签字是不可以自己自作主张。如果你自己买了，就是你自己奉献了啊，就是这样。那有一次我们聚会的时候哈，一个福音聚会，有一个弟兄好心看到说，哎呦，今天还这么多人，饭不够吃啊，其实够了。那时候我们鼓励弟兄姐妹们哈、啊，是做自己做，爱愿嘛，各家带菜。如果不够了，我的态度就是说，不够就不够了啊，不够我们自己少吃一点啊，让那些朋友们多吃一点，下一次就记得说多煮一点，这就是我们的操练啊，我们的生命就是说。长的时候就想说，哎呦，上一次煮东西教会都不够了，我这次多煮一点，你就煮你家里够吃那一点哈、啊。所以呢，我想这是个好事情。可当他不懂的时候，他就担心说不够吃了我们丢面子，他就自己咚咚咚就差人说，你出去去买两盒饭啊，给你40块钱，你去买，买完回来以后啊，那个去就是去跟我报销，如果他不给报，你就来找我报啊。其实蛮好的一件事情，那个弟兄就去了。去了买回来以后哈、啊，他就来跟我讲，啊，他就说我没有经过你允许，没有经过你签字啊，所以我就买了这个两盒饭啊，结果这两盒饭真的没有人动啊，就剩在那里了哈、啊。他说呢，既然我违反了规定，这40块钱我出了，然后我说，哎呦，你真好，我说你这个见证真好，感谢主，我就没说话啊，我就没有说啊，教会给你报了吧，我没有讲这句话哈、啊。我回家以后我就跟刘牧师讲，我说啊。这笔钱咱们别让他出了，我们悄悄给他补上，然后呢啊，就是让教会以教会的名义还给他算了哈、啊、这个事就不了了之了，就是低调处理，不要这么啊大张旗鼓的说这样子哈、啊、结果他就觉得我的态度哈、啊、没有一个好像啊怎么说啊，好像说应该给他还是给你报了吧，反正就是没有这个态度啊，所以呢他就很不高兴啊，不知道为什么这件事越闹越厉害啊，他就生气得不得了啊，觉得啊，凭什么这个事情他一个人说了算啊，还非他签字不可啊，就开始就不干了，不干到一个地步啊，窜出一群同工来啊，跑到我们家里跟我们说，这个教会我们今天想问清楚了，到底谁说了算？后来我们这个教会到底是谁的，我们说教会当然是神的了啊，那凭什么你说了算？我说那你告诉我谁说了算，我说那你跟我讲讲啊，那我们说谁说了算，我这不是同工会都认可的，这规定你们定的啊，这不是我签字吗？那我没签字，你就这样做了也没错呀、啊、我就鼓励你，我觉得你做得好啊，见证好啊，那你说到底谁说了算啊？你听上去我都有理对不对啊？你现在到现在为止都是我有道理对不对啊？确实这是两边的功课啊，我坚持了对的啊，我没有得到人，我还是没有得到人啊，因为这个弟兄真的是非常的愤怒啊，而且惹出一群人的愤怒啊，对呀、啊、凭什么这个教会就是他说了算 啊，然后所以我有一个很好的外号啊，他们叫我是慈禧太后。我今天可以笑，我当初听着他好气的我，我真的很爆啊，气的我都笑。所以呢，我就说哈、啊，真的是啊，我就看到很多事情，我经历过来哈、啊，神要我学的功课啊。我虽然做了对的事情，但是我没有得到人，啊，我没有建造弟兄的心啊，弟兄的生命啊，这就是我在神面前的亏欠啊。那么作为他们来说啊，作为会众来说，他要学一个功课啊。这个教会不是说什么谁说了算的问题啊，而是说我们在主里面是不是都能够学那个谦卑顺服、彼此接纳、彼此包容的这个功课啊。这个东西真的是啊，你没有办法要求会众啊，这个是要在不断的操练当中，他一点点学的，一点点磨练的啊，一点点磨的啊，需要一批同工来一起带的，一起配搭的啊，一起配搭的啊。那直到说那个吵的实在不像话了，我们的差事终于出来了啊，说你们还吵什么吵啊，你这段的钱谁给你们付的啊，才把这个事情就给没平息啊，就算了了，不讲了啊。可是你知道哈、啊、没有一个人心里服，没有一个人心里服气啊，因为不觉得这个尽管你出了钱了，尽管你这样做了哈、啊、可是所有处理的方式上啊都是不服的啊，彼此都是不服的，彼此是没有接纳的，所以彼此怎么样，就是伤害啊，彼此伤害。所以你想想，如果彼此伤害的话，教会能得建造吗？没有。所以那一次啊，就又一批人走啊。如果这个教会他说了算，我们就走了，拜拜啊。真是很大的一个伤害啊，我很伤心，我相信他们也很伤心啊，他们也很伤心啊。那么当然呢，在后面也发生一些其他的事情，都跟属灵的权柄啊有关系啊。当你的这个教会的这个属灵的气氛出现这个张力的时候哈、啊，牧者的教导就进不去了啊，然后同工就会给你反向教导啊，反向教导。什么叫反向教导呢？牧师讲十一奉献啊，讲十一奉献啊，圣经上教导我们这样这样做的啊，等到他查经的时候，他带小组的时候啊，他讨论的时候就不这样讨论啊，因为他跟你牧者不同心嘛啊，他跟教会的这个整个的意向不同心的时候，他就说其实圣经里也是这样想的，他给你找一个 alternative， 这样子给你就啊，把人的心就给怎么样，就给混乱了啊，就给混乱了。本来他听那个教导他已经承受不住了啊，他也觉得够重，但是觉得是神要求他做的，他想做，需要有人拖着他往上去做，可是你给他一条另一条路，说哎，你可以不这样做，你可以这样子啊。所以昨天的牧师为什么说出这么，他不是顺嘴说出来，他说啊，我们奉献不好，我做不点事儿嘛啊。那个是我们教会的最典型的啊，那个时候就是这样子啊。我们虽然奉献不好，但是我们愿意服侍 啊，这是两码事、啊，这是两码事。神要你做那一份，你一定要做啊，这是你的生命的这个基本功要操练的啊。所以那个时候就是这样子啊，当同工不同心的时候，他就给你反向教导啊。每一次牧者的信心啊来了啊，神要牧者讲的话，正面的教导下来的时候啊，他没有办法承受的时候，他就给你转向啊，转到别的地方去，所以就带来很多的混乱。所以那时候教会真的是啊，有很多很多的困难啊。那么那个时候我们也不大会处理这些困难啊，所以就是说很硬的来对付啊，很硬的来怎么样，这个就要坚持啊，错的就是不让这样子啊，没有一个空间包容啊。所以我就记得也是我的牧者啊，我的 mentor 啊，就跟我讲，他不跟我讲什么大道理属灵道理啊，他跟我讲什么，他说我有个女儿，他有个女儿啊，很任性啊，他一定要做这件事情，但是那件事情我绝对不可以他做的，那我怎么办呢？我就告诉他说啊，这样子，他现在比如说该做的，他就不要看电视，他不要看那个节目。他说这样子，你绝对不可以看啊。他说但是啊，你把作业做了啊，我知道他还想干其他的事情，啊，我可以让你做另一件事情，那个是可以做的啊。他说你要给他一个 alternative 啊。他是这样子跟我讲他怎么样来处理他的女儿啊。那我相信这里面是有属灵的道理的啊，其实人都是这样子， 你把他的那个路给他堵死了，你得给他有条路啊，你堵住你不让他走，他在难受，他不折腾吗？他跳啊，啊，就在跳过去了。那你给他开一条路，你说这样子可以走啊，然后我们就直着他不愿意走，那好，我给你从这儿弯过来这么走啊。我想这就是如果你灵里越成熟啊，你就知道当问题来的时候啊，你怎么样来处理这些困境啊，让人最后最终怎么样都是归到啊基督的面前。我想这个是我们每一个同工啊，每一个牧者啊，都是在这个啊，就是说在教会生活当中啊，我都不敢提着牧羊这两个字啊，我真的不配牧羊哈。就是说在教会的生活当中哈，彼此操练，彼此磨练啊，就磨成什么？磨成一体啊，磨成一个同心合意，然后都能够到基督的面前去荣耀他。我想在教会里真的没有什么事情比荣耀神更重要的啊，让上帝丢脸是我们最最大的亏欠。所以呢，就是每一次一有什么争执，我说哎呀，就看在上帝的份上啊，还有牧者同工一定要带头让步，这个是非常非常难的啊。有的时候你看吧，那个孩子闹得都无理了啊，有时候父母还让他一把啊，就是这样子啊。同工牧者一定学会让步啊，哪怕他们都是错的啊，也要让啊，也要让，很痛苦，真的是很痛苦啊。我记得有一次啊，那个时候。我在国内的教会哈、国内家庭教会，他们领圣餐是非常非常认真的啊，所以我那时候觉得我们教会里哈、这个对圣餐既不懂圣餐的意义啊，也不认真的领圣餐啊，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决定说把圣餐主日单拿出来，只是圣餐主日啊，就是那个时间全部用来就是领圣餐的啊，他们那不讲道了。我说圣餐整个带给你的信息啊，今天整个就是在这里面啊。他那你不讲道了啊？我说你什么意思？他说哎呦，我们雇你是来讲道的啊。这个话都真的是原话啊。我们就是说你的这个 job 这个 description 这个description 就是你 preaching 啊，就是这样子哈。那一个月起码四次啊，对不对？你这样你少一次啊，哈、你这个工钱不对了、啊，真的是你听上去有的时候觉得很气哈、啊，也很可笑哈、可是有教会就有这样子的情形，他有的时候他就是这个 conception 他就是这个样子，他的 mentality 就是这样，你没有办法，你说你可笑就解决问题不解决啊，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说那我们先试一试吧，我们先试一试啊，看看怎么样啊。那就是说真的他们为了坚持哈、就是不好，这个效果不好啊，就一再跟我讲啊，你每一次领圣餐啊，认罪认全，没有没有，你看现在谁还敢来领圣餐，一到圣餐你们都不愿意来敬拜了。我说那是我的错还是谁的错呀、我说那你不愿意来敬拜不是你亏损吗啊，你不愿意到神面前来认罪，你到哪认罪去啊啊，我也觉得很委屈啊，对不对？我那时候觉得我就非要坚持这样下去，我坚持一年，我看你们受不了，我就非要这样做，我非把你们搬过来啊！你要知道，人的办法搬不过来啊，真的搬不过来啊！那我那个时候真的开始跟他们相持不下啊，人家一群广东人哈、更 stubborn 哈、他们有些东西他们定住以后真的是不变的啊，真的是不变的啊，一直听一解啊，就觉得领圣餐不能这样子啊，大家啊，确实啊，有些弟兄姐妹底下说，哎呦。我一想到这个下个礼拜又是圣餐主日，我都害怕，我都不想去了啊！其实不是，他是需要有人鼓励的啊，因为他有些东西他要在神面前对付，他又对付不了的时候，他需要有人帮他拉他陪他啊。可是的话，你要知道哈、如果有人就反对说就不应该这样子，他就更觉得自己啊是有人同情的，他就不去了啊。所以我们真的是一到圣餐主日的时候啊，甚至有些人从来都不来了。啊，这个信主二三十年的人了啊，就是这样子。所以那个时候啊，我心里真的是开始真的很气啊，后来我就觉得很难过啊。最后呢，那个决定哈、你要知道最后那个决定哈、不是说谁对谁的坚持啊，最后我就坚持放弃啊，我不这样做啊，因为我知道果效不好。如果说我因为这样做我不能够得到人的话，我宁愿不做啊，哪怕是对的事情，我宁愿不做。啊，那么我就再翻回头去啊， 还是按照他们喜欢的啊方式啊，就是说你们能够容纳，你们能够承受，然后我们就这样子啊。过了一段时间，就又有人讲话啊，有人说，我觉得还是那样女生才好，你知道吗？神做事不由我们啊。有些人就在下面也讲，我觉得还是啊，哪怕我们一个季度有一次。啊，我们不要说每个月都这样，我们一个季度有一次，啊，就是那样子的神坛主，不需要信息，啊，全部到神的面前，啊，来对付自己，真正的领主的身体，啊，你知道吗？你总得到一群人。如果说我坚持我自己的话，恐怕我这一群人都没有得到，啊，我就看到说，啊，其实你真放了一步的时候，啊，你会看到神做事比我们的那个果效期待的要好得多得多。还要好得多得多啊！可你要知道哈、啊，放的时候不容易啊！你不要觉得好像我今天讲起来那么轻松，你都不知道我在家里砸墙都干过，我凭什么我放啊？你说是不是？我是牧者啊，神给我的看见啊，对不对？我也没错呀、啊，你们不愿意对付罪，怎么会都弄到我头上来哈、啊？我也不愿意放啊，对不对？那最后我还要在众人面前认罪。我还要跟大家道歉啊！我还在同工会上跟大家讲说，我这个决定是错的啊！我不应该这样子固执己见啊！其实你说这是我的事吗？啊，我心里就委屈啊，真的是过不来，一直挣扎就过不来啊！你说那个刘牧师天天要先跟我祷告，祷告完了再骂，骂完了再祷告，我们两个在家里真的也折腾了。他说你不行啊，你是牧者啊，你不先放，你还指望他们放吗？我说那不行啊。对不对？那我的权柄来讲，他这权柄不是这么用法啊，所以真的是啊，你说很不容易啊，前前后后折腾了有几个月，你以为放那么容易啊？不容易啊，所以别老期待着，那你说错了就是不肯低头，你放心，你在那个人上你也不想低头啊。我是在那个人上有过这样的体验，我真的不想低头，我也真的不觉得自己有什么错啊。可是我到过来之后，我就想说。其实当初我也是有盲点的，我的盲点是什么？我没有看到弟兄姐妹们他们不能够承受，也不是光不能承受，是他们已经习惯于一种东西的时候，你把他猛地搬过来他受不了啊，要慢慢来，要慢慢来啊。就像那个船嘛，小船哈、啊、你划船的时候哈、啊、你说转弯你就倒一倒桨你就转回来了，可是你要知道那个大的轮船啊，啊你要想转一个弯啊，你没有一两个小时转不过来啊，有多少的机器啊要配合一起操纵啊？你看那大副二副哈，简直是忙来忙去的，一个弯转不好，那个船就翻在那里面了。所以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啊。当这个教会它长到一个地步，已经成型了，已经有架构了，已经很稳了哈、啊，就像一个大船一样的哈、啊。你要让它转一下的话，不是一个那么简单的事情，不像你自己划小船啊。所以哈、啊，肢体的配搭啊。整个教会怎么样荣耀神啊？就像这个大船一样，它转弯要转得 smooth， 就看你这个大副啊，这个船长怎么样来啊指挥，来带领啊，来带领啊，来给这个 instruction， 所以它都是有方式在里面的啊，肢体当中的配合都要协调。所以我想教会也是这个样子啊，教会也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不知道哈、啊，在我们啊这个弟兄姐妹的教会当中哈。啊是不是也有这样的难处和属灵难处啊？有一些弟兄姐妹真的是在灵里有看见啊，也有神来的意象，也是对的啊。可是我们要不要坚持？怎么办啊？到什么时候该说什么样的话啊？非常非常的苦恼。有的时候，有的时候是牧师的问题，有的时候是会众的问题啊。我们怎么样来处理这两边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同工是非常非常宝贵的啊。我曾经听过一个牧师说哈、啊，说一次同工永远同工啊。我当初见到葛开元弟兄的时候，我就有感受。我说我当初跟他同工了一次啊，他是我永远同工。他不管走到哪里啊，尽管他后面可能也有一些同，也有一些牧者跟他不一定配合得很好啊，但是那是后面的事情，我不管。但是曾经跟我这一段啊，跟我的这一段，我觉得神给我的恩典，我们同工的非常好啊。我也曾经还有过。以前其他的一些同工，在葛弟兄之前也有一个同工啊，非常非常好的同工啊，那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宝贵的，因为好的同工啊， 他在会众跟牧者之间就搭成一个桥梁，一个 bridge 是通的啊，否则什么你就一堵墙啊。同工如果说真的不能够好好陪他的话，同工就是一堵墙啊，把牧者和会众给隔开啊，然后怎么样会打啊，就是这样子啊，打得一塌糊涂。所以我想哈，同工长职们在教会里啊，神给一个非常重的职分，怎么样把这个职分尽好啊？我相信真的是有很多功课吧，我们要一起学哈、啊。真的是，我是没有太多资格讲这些啊，只是我把我自己所经历过的我所造的那些罪我自己走的弯路就是跟大家分享出来的如果你们有这个情形的话就是你可以多体谅一点多也多明白一点说其实牧师也是有他的苦衷的也是有他苦衷的，就是会众也有他的苦衷的就是我们一起一起来，我很喜欢一句话，就一起来奔跑天路真的是一起来奔跑天路，所以不容易真的不容易。所以我想时间要是还是没留太多的时间给大家，那如果我们当中还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我们一起拿出来讨论一起拿出来讨论，就是这样子。我不知道你们当中有没有什么特别难受的事情可能难受谁都不愿意讲的教会离不开这个社会其实这个你看今天的教会为什么没有力我觉得没有力量，就是说在很多时候我们没有见证，就是我们被社会给同化教会显示的见证来是因为我们觉得社会的方式比我们教会的方式好，所以就用了社会的方式比如说民主的方式在教会里用这个民主我不是说我不是反对教会里有民主教会里有民主气氛不是一个坏的事情但是不能光讲民主教会一定有这个 authority， 有这个神的这个主权在里面就是要神主一定要神主认清神是这个最高的一位那问题是说当教会有了世界的潮流的时候你怎么办你又不能用社会的方式把它给杜绝掉我记得有一个我们宣道会的一个区长他就讲过他说你要想做一个好的 leader 你要 follow 你的这群人，你 follow 他们为的是什么？ lead 他们我想这个里面就真的是很有道理在里面他其实那个 follow 不是说就由着他们这样，他要说我先让你们这样子，我先了解你们，我先跟你们认同当我们有那个关系的时候，当我们有那个信任的时候，也就是当我说话你们能信任我的时候，我告诉你这个路不能这样走，得那样走，你要给他一个空间，你要让他知道说这样子是不行的是不行的然后慢慢慢慢一点带他们，他们走不动的时候，走丢的时候，你还在那等他们没有办法。像我昨天讲的开车那个开车搬家的那个例子我说我一个人一会儿可以把车开到了20分钟的路带着这六七个车 啊，为了给他们带路啊，一会儿停停，一会儿等等看一看啊，带了差不多一个小时这样子啊。你想一想，要是自己开，你能很快就开到，有什么用啊？那个家也办不成，目的达不到。教会也是一样啊，当教会有一些很错的一些趋向的时候啊，你没有办法把它愣搬过来，你搬不过来啊，你搬不过来啊。当然我也相信啊，教会有的时候难到一个地步啊，难到一个地步说啊，就是僵持不下啊。最重要的一点啊，其他都好办，彼此包容也都好办，但是有一点啊，有一点也很难说谁对谁错啊。我到现在都没有讲说哪一个对哪一个错啊，就是说当意向不相同的时候，这一点我相信就很难再同工下去啊。如果神给你的看见给你的意向负担不一样的话啊，没有办法说他不对啊，没有办法。但是这个时候你可以分手啊，就像保罗跟巴拉巴，当意向不同的时候你是可以分手的啊，不一定非要勉强啊，不一定非要勉强啊。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啊，在我的这个服事的经历过程当中哈，我那个教会啊很特别啊，它叫一个 co-system。 什么叫 co-system 呢？没有主任牧师啊，我是中文堂的主任牧师，然后我们英文堂呢也有一个主任牧师，那个两个都是主任牧师，就像一个厨房里面两个主妇啊，你想一想这厨房是谁的，哈哈，那一定打架了啊。他要做北方菜，他要做南方菜啊，那个厨房就容不下了，对不对？那很难讲说这个教会谁对谁错啊，这个 system 本身就有了问题啊，他用人的办法来说，我们要用这个 co-system 啊。那我就说，那 co-system 怎么个 co 法呢？我也很想知道，我也很想学啊。好，那我们就试一试，一试我就知道了。我说啊，我觉得这个 co-system 呀，就好像说咱们俩坐在一个车里啊，两个方向盘，你说往哪里开啊？你要去东，我要去西，谁对谁错没有啊？但是神给我的看见就是让往东走，他说神给他的看见往西走，你说你往哪里走？没办法走，所以教会怎么样？就 stuck 那个地方啊。还有一点能做的是什么啊？这样的话就有一个人要离开，有一个人要离开啊，没有办法。那我就看到说，如果我们都不离开，都硬在那个地方的话啊，就给教会带来 damage 啊。如果啊，很痛苦啊，这个决定很痛苦。如果你真爱教会，你就离开啊。我就是这样做决定，我真的不愿意离开，我觉得那个教会有很大的 potential 啊，神对那个教会有很大的一个心意啊，但是他们也不错啊，他也不错。如果真的教会往他那个方向，可能做不到那个地步，但是也不错啊，也很好啊。但他不愿意让的时候，你怎么办？只好你让啊，你让，你只能你让，你不能跟他争啊。你记得你争来哈、啊，绝对教会受损啊，绝对教会受损啊。如果你真的是神拣选来的话，你愿意看到教会受损，你一定不愿意。那你一定要发啊，一定要发啊。那剩下的事情交给神，我觉得交给神是最好啊。所以我想，在今天教会里有很多的啊这种情形啊，很困难，也很痛苦啊，也很难过啊。但是没有关系，有一点哈、啊，我们就知道啊。其实你会看有一首歌叫《教会唯一的根基》啊，是主耶稣基督这首歌。我唱多少遍这首歌，我都流泪啊！真的是，我觉得。如果他不懂教会，他写不出这样的歌来啊。世世代代的那些啊先贤圣徒们哈、啊，都知道啊教会的那个难处啊，一直在盼问啊，这个天什么时候才能够啊才能够亮啊，到什么时候天才明啊？但都知道有一点，神掌管世界，神掌管教会啊。哎，你看这么多年教会啊，几千年来经历过那么多磨难，哎，怎么样也没见他垮吗？啊，你们见他怎么样嘛？哈、啊，虽然还是凑在一起香身堆那么臭啊，可是怎么样？真的，这个世界就因着这些教会的存在来蒙福、来受益啊！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很美好的一个事情。所以啊，尽管教会遇到很多的难处啊，很多不尽人意的事情哈、啊，但是你要看到那个盼望啊，看到那个盼望。今天哪怕我们追世界的潮流。啊，教会有世界上，你知道我真的是在纽约最明显，我开始气得不得了。教会就用这个，用一些怎么说， 做生意的方式啊，吸引人来啊，就是教会怎么样啊，办这个比如说什么这个这叫什么？哎，那个是其中一个了，但那个是比较过分的，有一个比较好一点，就叫什么那种保险公司的什么讲座班啊，心理培训班这样子哈。但这个总之啊，就是说算是说我们也是可以帮助社会上的一些人啊，可以找到工作啦什么这些的哈。那教会也就是什么都做啊，什么都做了啊，幼儿园也做了。然后我不是说反对教会做这些福利的事情哈，但是说他用这种东西，用人的方式去建教会的时候啊，你就知道，那就真的是有的时候就会出很多的问题啊，出很多问题。我还听过啊，有个教会啊，是一群福建人，很爱主，很新奇啊。教会穷啊，他不是说在那个灵命上下功夫，怎么样想办法奉献？他说不就是没钱吗？咱们想办法弄钱啊，怎么弄啊？做假的那个 coupon， 卖了20万，然后我们讲，我说这神能祝福你们吗？这什么教会啊？你说他是个好心啊，他是好心，他们很爱主，也很爱教会，但他用神不喜悦的方式去做事，你说神能喜悦吗？所以有的时候看到教会这样，你很痛心啊，你有办法，你真的很痛心啊，你还真的说不出什么来，他就这样做了啊，你心里真的有人想想特别气，我就气不愤了，我就跟上帝发火，说什么教会也能成个样子，我们这个辛辛苦苦按着你的教导就给我这个30个人啊，小猫两三只。刘牧师听到说你不要那么严厉了，你看看你当时觉得，我说那些该清的都清掉，他是因为你要知道啊，水至清则无鱼。他说咱们家现在就是一大鱼缸嘛，金鱼缸，就那几条鱼飘来飘去，我的天，好看。那我教会是很干净啊，那几条贵重的金银在那里啊，所以啊，真的是，其实啊，神有心意啊，神有心意，这个教会啊，他要他得到的人就是这样啊。纽约这个，我们在那边那个经历真的是很丰富，我觉得神很恩待我们，所以我特别厌恶纽约。我提到纽约，我真的是再也不想回到那个城市去那种感觉哈。可是我觉得我永远也忘不了那一段，就是说神借着那一段经历哈，给了我们很丰富的恩典啊，让我们知道神的心意啊到底在哪里。还有没有其他的啊？这些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问题还说法？嗯，
他愿意到一个教会去，这个教会有5个或者10个以上神学院毕业的。
我不太清楚这个问题是。
就是说一个教会有很多同学都上了神学
院。
郑牧师是愿意去的，还是去一个没有这么多？
你问我哈，我保证不去。我想哈，真的是就是个人的领受还有个人的呼召。好，我觉得这个其实哈，一个牧者去一个教会哈，他一定清楚说是不是神带你去的。如果不是神带领你去的哈，有你个人东西进去的话哈，你会觉得很困难。做的时候非常的任意，做不下去，就是这样子。如果是神带领的哈，你就觉得不管有多少难处，你都能跟他一起走过去，就是这样子。所以话又说回来但话说回来哈，从一般人的那个人性方面来讲哈，如果我是一个神学院刚刚毕业的哈，那么这个教会里啊，哇，那个同工都是也差不多也都是神学院毕业的哈。有一种人就 take 了，像我这种没脑子的人就 take 了。我不懂，他们都懂啊，以为是这样子，等把你收拾的一塌糊涂的时候，你就明白了。但是哈，比较有经验的牧者哈，就是一看这同工太强，他就不去了，他就会觉得，那一定会很头大的一个地方，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这个属灵资源丰富了哈，应该是好事哈，未必是好事，啊，未必是好事，啊，未必是蒙福，啊，未必是蒙福，就是这样。所以我也想说哈，作为教会同工们哈，如果你读了神学院哈，最好你别给你们学知道。也不是啊，不是啊，就是说哈，不要在神学上 challenge 你的牧师，啊，因为牧师在这里哈，他的神学装备为的是什么？让他更明白神，啊，让他更明白神的教导，然后用这教导去造就人。我想这是神的心意啊。他如果你在神学院看，他在神学院去受那个训练好了，干嘛要到这来跟你们这群人较这个劲啊？所以我觉得同工啊，在这方面应当要谦卑啊，谦卑一点，不要在神学问题上去 challenge 你的牧者啊。如果说他的神学观念跟你不一样，你也不要跟他去争。为什么？因为到现在为止啊，这么多神学的各家各派观念还上下不一呢啊，还说不清楚呢，怎么你就非得认为你的牧者跟你的神学观念要一致呢？不可能啊。当然你说碰到一起，哎，我的神学观念跟你的神学观念一模一样，那很好啊，那感谢主。如果不一样啊，你千万不要去跟他争，也不要去跟他掺和一下。作为牧者也是这样，如果你发现你的会众啊，他的神学观念跟你不认同啊，你也不要强扭他非要跟你一样认同啊，也是没有办法的啊，没有办法。而且最重要一点，我们的神学装备为的是让我们更明白神的话语，不是为了成为我们属灵的骄傲的包袱啊，那样就很惨了，那不是祝福，那就成为一个灾了啊，真的是一个灾祸，就是这样的。所以
在你的经历中，有没有就这种事，就是会众的和同工的跟你说的，就是你怎么来掌握时度，说的比较他们希望比较同意的事，但是你那个是最近的，或者是有时候要拿来做见证，但是又怎么掌握这个时度？有的教会呢是有的人不敢。
嗯嗯，呀，我想这有一个如果我是过去做律师的时候哈，这个职业道德的问题啊，就是人家跟你讲是信任你，然后呢你不可以讲啊，这个事你就不讲啊，你绝对不可以讲。作为牧者哈，有一个难处，就是说当有人把他的这个罪跟你讲的时候，要对付这个罪的时候啊，你怎么办啊？那就只能是这样子，就是对事不对人啊，因为确实特别难啊。可能这个尤其这个教会的范围特别小，你一提这事谁都知道是谁啊，你怎么办？你不讲事，你虽然不讲人啊，你只要一讲事谁就知道你讲谁啊，难就难在这个地方，我想啊。所以有些人呢就是没有办法讲啊，就宁愿他不跟牧师去讲啊，或者不跟同工去讲啊，这样子的话，其实不讲的话哈，是自己受损啊，自己受损，就是这样子。可是讲的话哈，确实啊，也是两边的功课啊。牧者要学会说，怎么样爱护你的弟兄姐妹，为他能够造就他的生命来对付这个罪啊，要找一个特别恰当的方式，可能是在私下里跟他做 counseling 啊，一定要跟他个人要有 counseling， 要跟他谈。要跟他谈啊，让他知道这是神不喜悦的啊，让他知道说他要有勇气来对付的啊，甚至说他到一个地步，他都能自己愿意把这个事情啊公开出来来对付啊，到一个地步，我说会有技巧的人能够做到这个，我做不到啊。但是哈，牧者也有职分，当这个事情被公开的时候哈，他要让全会众都知道这是一个罪啊，要在神面前来对付啊。来怎么样，就是说引以为戒啊，大家以后可能就说，哎呦，以后我可千万不要也成这个样子啊。其实我现在这个教会啊，就前些日子就有这样一个问题啊，就有这样一个很难的啊，我也很，当然不是我来处理啊，是我们主任牧师处理啊。我对我们主任牧师处理的方式我都不认同啊，我真的没有办法接受。我说你这样的话，你让这个年轻人后面怎么活嘛啊。可是哈， 我真的是很佩服他，他的做这个 counseling 就做到一个地步，就是年轻人自己出来啊，把他自己的事情啊，在公众面前来对付啊，你知道很大的伤害，很大的伤害，真的除了 physically 啊，各个方面给他有真的是，我都想不出他怎么能再继续站下去，就是这样子啊。可是哈、啊，我真的是感谢神啊，看到我们不久他那个又有爱心又有真理啊，就是这样子带着他一直走一直走哈、啊，然后。当他自己出来讲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就想说我都没有他那样的勇气，好，我真的很佩服他，我跟他我都没有他那样的勇气，好，我只能为他后面啊，后面的这样为主而活，哈，只能为主死了这一块死了哈，后面为主而活的这一块啊，为他祷告，我除了这个我什么也做不了啊，我真的是很佩服这个年轻人啊，我不觉得我的主任牧师这个方式我那么认同，但是我看这个果效我很接纳，我很接纳啊，所以我就想说，其实很多功课哈，怎么说，一件事一件事去经历，然后一个功课一功课去学，就是这样，我只能这样讲。所以我就觉得，做传道人是最好的一件事情，你一辈子遇不到的事情，你做传道人就能遇到，哈哈所以真的是很蒙福啊，很蒙福，就是这样。对，是不是我们时间都够了？我没有了，我就看你们大家如果没有什么的话，我们可以下面也可以交通哈。
那么谢谢黄
老
师，
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建立了教会，你用你的自己的生命来建立了教会，你把圣灵也留在我们当中，时时的提醒我们，知道我们说我们是一群被你招来，被你拣选出来，也被你分别出来，也是归在你名下的一群人。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就求你，求你的灵时时的来膏抹我们，也求你的灵时时的用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代祷，因为我们是一群软弱的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常常有许多的盲点，我们自己都看不到，但是主，你就差遣圣灵在我们心中做那美好的善工，时时的提醒我们说，我们那些显而为现的那些罪，让我们都能够在你的光照当中被显明出来，让我们可以警醒，可以在你面前学圣服的功课，让我们愿意说，我们既属了你，我们活的就应当像你，让我们真的是在这里立定心志说，我们要做效法你的人。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给我们有教会，谢谢你给我们有肢体，谢谢你，谢谢你做我们的头，做我们的元帅，谢谢主，我们这样的祷告感谢祈求仰望都是奉你自己的名。
嗯，
好，哦，八哥，这个是谁呢？哦。